我们读到这约翰书信这本书实在是非常的宝贵老约翰要我们了解这救恩完全是神的工作，是借着生命之道，神为我们设计的，让我们罪人能够重新得生命的一个道路。就像刚刚诗歌讲的，主耶稣的牺牲不仅是赐给我们光，他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很有把握的，究竟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他的恩典中。从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二十九节，就好几方面他帮助我们来思想。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二章的第六节，约翰说，你假如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你就是一个愿意顺服神也愿意跟随神的人，因为你了解他何等的爱我们。这么一个全能全智的神竟然爱了我，我今天属于他，他知道前面的道路对我最好，我当然欢喜快乐的要听他的命令，我要顺服他，我也很乐意的要读他的话。所以你们每个礼拜四来读神的话实在不是突然的，神的话非常的宝贵。那第二章第七节到十一节，约翰就说，假如你真的是一个得救的人，你是行在光中，你就是一个充满了爱的人，不仅是爱神，你也爱你周遭的人，最重要的就是爱弟兄姐妹。为什么他特别说最重要的就是弟兄姐妹？因为弟兄姐妹有同一的生命，你不只是在这个地上跟他们在一起，你永远跟他们在一起。当然这个弟兄姐妹最主要的是从我们家庭开始，那我们的家人我们已经有一个很自然的爱了，爱的关系了，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我们都爱他们，而且我们也爱永远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把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四周的人都带着信主。什么时候信主，他们就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永远享受在爱的生活。那第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十二节到十四节就讲到，若是你是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你这个生命就会成长，就像我们肉体的生命一样。假如你生一个孩子，你知道他有生命，你就盼望他会成长。假如一个孩子生下来三年五载还是一个样子，你这做父母的你会不焦心吗？神对我们灵命的不成长也是一样的会担心。而且假如是一个真的生命，你得到了这个永生的话，你一定会有长进。所以十二节到十四节他就讲到，我们假如真有生命的话，这个生命是会成长的。我来读一下，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了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了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请注意，十二节的小子们呢，跟十三节、十四节的小子们呢，是在原文里面不同的字。上次我提过，十二节的小子们呢，是老约翰叫所有的信徒，他因为年纪老了，他是很爱所有得救的人，他都叫他们小子们呢，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称呼， 非常亲密的称呼。但是在十三节、十四节所讲的小十三节里面所讲的小子们呢，这个小子们在原文的里面是另外一个字，那就是讲到灵命非常的幼嫩，在属灵上没有太多经历的人。所以在十三节跟十四节的里面，约翰就告诉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属灵的程度有三个层次。上次我们已经讲了父老就是灵命比较老练的这些父老、他这些父老呢，他是很认识他三位，你认识呢从起初原有的，起初原有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他对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有很清楚的认识。他不仅是认识的这三位一体的神是自由拥有，同时是正直，是慈爱，是全能，对他完全的了解。所以一个灵命老练的人，他遇到了任何难处的时候，他不会很忧心惧怕，因为他说像保罗说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也相信我能够，他一定会替我帮助我，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我们一生的遭遇，什么时候我们交托给这位神，神都会帮助我们解决。灵命老练的人不会一天到晚遇到一点事情就慌，就失去了信心，或者说神怀疑神的爱，不会的。他认识神，他知道神是可靠的，而且老年的父老们，他认识神对于我们的爱有多少，也认识神在我们每一个儿女人身上所付出的代价和照顾，所以他从心里面就爱这个神，因此他就为神愿意牺牲一切。就像保罗讲的，我为着要认识我的主，我就把万事当作粪土。这个世界上的事对他没有任何的吸引、他过去看重的学位、知识、才干、金钱、地位，他说这些我都觉得当作有损，我现在因为认识了主耶稣，把这些当作有损。是的，有的时候这些东西，金钱、财力、地位，真的是成为我们骄傲不信神的一种拦阻。所以父老就是在灵命上 有这样的程度。那下面呢就讲到少年人 Young man、他说年轻人，十三节他说，因为你们胜了，你们胜了那恶者。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少年人灵命有一点点程度的人，他了解我们做神的儿女，做基督徒，不是像一般人的误会，觉得信了神了万事太平了，什么都好了，没有任何的问题了，我没有钱神就给钱，我生病神就医治，我孩子有问题他就帮助，当然这是事实，但有的时候也不见得万事太平。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过征战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虽然今天是神的儿女，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仇敌，那个魔鬼从起初就想我们失去信心来跟随他。从起初夏娃的 被他引诱，就是因为他要来使他不信靠神， 要来信靠他。就在这些方面我们要了解，我们今天信了主了，我们原本都是在仇敌的控制之下。我们来看看这个仇敌从起初就是要把我们从神的面前拿走，让我们做一个不顺服神的人，然后跟随他，然后就跟他一同的灭亡。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 你就看到那个仇敌从起初就有。什么叫做魔鬼？魔鬼的意思就是与神为敌的。他不是不认识神，他认识神的尊贵 和才干，但是他不愿意顺服他。从创世纪就开始，你看到他在伊甸园怎么样的引诱夏娃犯罪。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就亚当，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有很多人不太了解，就觉得怎么搞得神爱我们，怎么吃个果子 就要死呢？好像神好像很残忍。不是的，神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则，就是我们必须活在顺服神的生活当中。我们什么时候不顺服神，我们什么时候就会被魔鬼勾引做坏事。所以顺服神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神说你什么时候吃了你就必定死。再看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创世纪第三章第一第六节，那魔鬼是怎么样的来勾引夏娃犯罪呢？他知道亚当不在，夏娃是个女人，神造女人让我们就是比较重感情，比较脆弱，在情义方面我们有的时候是不如弟兄那样的坚定。这就是为什么神在家庭里面要弟兄做头，在教会里面也是弟兄做头，并不是说女人不如男人聪明怎么样。神造我们在某一些方面他要我们更多的集中注意，要我们花更多的时间跟孩子们在一起，所以对感情方面对人的感受方面我们比较 sensitive。 所以魔鬼就来勾引夏娃，从开始他就来勾引他。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要小心仇敌魔鬼，他不是不了解神的话，他只是把神的话弯曲一下。他真的说吗？就像今天有很多的人甚至于他们自称是信主的人，真的神说有地狱吗？假如说神爱世人，为什么有地狱呢？你看他的这弯曲，让人来思想，真的神是爱的话，为什么神真的说树你不可以吃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称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你看夏娃在神讲话的里面又加了一些分量，神没有讲你不可以摸，他又加一个不可摸。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读神的话要小心，要绝对，不要好像随随便便的加一点减一点，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相信。你看他对神的话不是那么认真，他说不可摸。然后第四节，神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你看弯曲神的话，神说你一定死，他说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他就用这种骄傲的分量来引诱他，你吃了，你吃了就聪明了，你就聪明了，像神一样的了。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果树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她一听，你看这么容易就听了， 你吃了就跟神一样的聪明，同时你看看这果子多美。他一看那个果子实在是又红又大，一定好吃，然后就吃了。这里就是魔鬼从起初弯曲神的话，然后用情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因素来引诱我们。他一听，哦，吃了像神一样的聪明，为什么不吃？一看果子那么好，哎呀，真是看了都想吃，就随便就吃了。不仅是自己吃，还给他丈夫吃。在这里，我真的是要提醒，不要随便自己做错了事，还拖着我们的丈夫也犯罪。哦，假如说你是弟兄的话，你千万不要随便的听你妻子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有把握是不是神的旨意。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征战的对象是魔鬼，非常的狡猾，而且按照我们的软弱来引诱我们。所以亚当犯罪，也夏娃犯罪以后，因着罪神就跟人离开了。所以你读创世纪的时候，神就差遣天使把亚当夏娃从伊甸园里面赶出去了。从那时候开始，人就活在罪恶的当中，受仇敌的控制。在圣经上来说，我们跟神隔绝的这个状况，圣经说叫做这是死，灵里面的死，跟神没有关系了。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人犯了罪以后，我们所有没有得救的人，世界上所有没有得救的人生下来都是在一个灵里面死的状况。所以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要他们思想一下，你们现在得救了，你想想过去你们的光景是怎么样呢？这里就说到了一个在最终跟神隔开，没有救恩的人的光景。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他叫你们活过来。这是跟以弗所的教会的得救的人说的，你们过去是死的，他就是主耶稣，主耶稣的救赎把你们救出来了，活过来了。然后他要他们回忆一下过去的光景。他说那时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有的做法想法都是靠着空中掌权者魔鬼的指使。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有不得救的人都一样，都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看没有，我们跟神隔绝的那种可怜的光景，在黑暗 的光景当中，神把他的儿子差遣来替我们罪死了，把神的光再一次带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活过来，灵得到了苏醒。所以括弧里面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完全是神所做的，不是你自己有什么好处。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本来是死的，灵里面都是死的，在死因的幽谷里面，在黑暗里面，在罪的里面打滚。有人跟我们传了福音， 直到了主耶稣神的儿子成就了救恩，替我们付了该付的罪债，我们原本在最终与神隔绝，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彻底的认罪，承认我们实在是一个罪人，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我们就一同活过来，那个灵就活过来了。我们本来是死的，跟神没有一点关系的，不仅是活过来，神还赐给我们他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刚刚那首诗歌也说，我们谦卑的心愿意他永远居住，神真的愿意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怎么样，整个的地位更改了。我们原本是罪人的地位，在地上，在最终爬来爬去，你争我夺的，在地上打滚，将来死了也是下地狱。但是靠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今天灵里面活过来了，而且有了神的生命，圣灵居住在心中，我们就地位就从地上就变成天上。你跟我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第七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神借着你跟我，今天没有马上把我们带到天上去，是为什么？他要我们把神丰富的恩典，要向他向我们所施的恩惠，见证给我们今天的世代看。弟兄姐妹，你跟我今天有个很重大的使命，要见证这位神是何等的怜悯慈爱，充满了恩典，他爱我们，他要我们回到他的怀抱。借着谁？借着你跟我这些得到生命的人。所以主耶稣说，父怎么样的差遣我，我也照样的差遣你们。我们今天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把我们放在一个属灵的家庭，我们一同来见证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恩典完全是神所成就的，没有一点我们的成分，他就是爱我们，他跟我们都做成了，只要我们信接受，我们就得到，然后我们享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见证他的荣耀，就带领其他的人信靠主。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已经把我们一些信的人已经带回去了，但是这个仇敌原本我们是跟着他走的，心思意念都受他的控制，他当然不放过，他成为神的仇敌，也成为真正基督徒的仇敌。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征战的生活，少年人懂得这位神不仅是爱我们，而且这位神也是供应我们力量的神。所以我们要懂得，少年人懂得来亲近神，从神那里支取力量来抵挡魔鬼，才能够得胜。不是靠着我咬紧牙关，哎呀，我今天是基督徒了， 我就是要跟魔鬼征战。今天有一些基督徒糊里糊涂的，哦， Satan come to me，好像他要跟仇敌打，实在很愚昧的。我们只要靠神，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依靠，他是我们的得胜者。我们看雅各书第四章，雅各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的对神有点了解的人，他什么事情他都来到神的面前。他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你看，顺服神非常的重要，我们顺服神跟神的关系就好了。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怎么样的抵挡魔鬼？ 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你看到没有？你什么时候去亲近神，神就一定会亲近你们。神等在那里让你去亲近他，让你去求他帮助。他这里雅各书说，雅各说，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心。什么事情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发生问题？就是罪，手犯罪，心对神依靠不真，心怀二意，就是有的时候又信靠神，一下下又怀疑神，一下又爱神，一下又爱其他的东西，心怀二意。所以雅各说，你们要死心塌地的亲近神，依靠神。第九节，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这什么意思？难道神喜欢我们愁苦、悲哀、哭泣吗？不是，神警戒我们，让我们跟他的关系发生问题的一个大的因素就是罪，手不洗，不是守节清心。所以你们若是又犯罪了，或者又做错了，又跌倒了，你就要彻底的悔改。这些愁苦、悲哀、哭泣都讲到一个，你只要彻底的悔改。所以神说，忧伤痛悔的心我绝对不轻看。所以我们要保持跟神亲密的关系，就不要犯罪，万一犯了罪，要彻底的悔改，忧伤痛悔的心，然后恢复跟神的关系。在神的面前要自卑，承认自己实在是很软弱，常常有这样的心态， 又是非常愿意认罪悔改，这样的话主说，我就必叫你们升高。所以少年人他懂得依靠神，他懂得什么事来求神帮助，他是一个得胜者。得胜者是靠神而得胜。十四节说，因他们刚强，说少年人他们刚强。刚强是什么意思呢？刚强就是说，他们对罪恶、邪恶的势力不妥协的意思。十四节说，他说，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因为你们认识的从起初原有的。下面，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少年人刚强，刚强是什么？不是我刚刚讲的，不是自己觉得很有能力。我跟你讲，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不要自己觉得自己刚强，我们要教导他时时的依靠主，同时有什么危机的时候，宁愿逃，也不要自己觉得可以面对，信心够。这是箴言书，你去读，神总是叫有要犯罪的可能的地方，你要逃，你不要去。这里的刚强是说到一个人他面临到一个犯罪的机会，这个机会也对他很大的引诱，但是他对这个犯罪的这个机会绝对不妥协，不妥协，不随便的向罪妥协，这叫做刚强。我举一个例子，好像约瑟，你们都听过约瑟的故事，他就是一个认识神，他也认识自己，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在罪之下不随便妥协的一个人，他是刚强的人。创世纪三十九章，创世纪三十九章六到十二节，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刚强。 创世纪39:6-12。我们 来看一下，看这个年轻人怎么样的刚强。他我们晓得他被他哥哥卖到埃及去，然后又在那里巴提法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官员的家中做家务，结果他的那个主人的太太看上了他，他说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拔提伐就是他的男主人，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是秀雅俊美，非常年轻又英俊的一个男人。这是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勾引他。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的大恶得罪神呢？你看约瑟他不仅是对他的男主人有感恩的心，不愿意做违背人的事，更重要的他说第九节，他说我怎么能够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知道我们犯的任何的罪都是影响到神的名，这叫做刚强，不向罪妥协。你想一个年轻的人又没有结婚， 又是那么英俊，一个女主人来勾引，这不是很大很大的引诱吗？他一点都不妥协。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天天来勾引他，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里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看到没有，这个叫做刚强，觉得引诱太大不能抵制的时候就逃。刚强不是因为说哦，我信主的，我有信心，我可以抵得住，那不是真正的刚强。真正的刚强是了解自己的软弱，引诱太大赶紧跑，这叫做刚强。同时14节也说到，少年人刚强的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神的道常存在他的心里。少年人他的属灵的分量有一点长进的原因，是因为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弟兄姐妹，13节的下面，少年人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神。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呢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胜了那恶者不仅是刚强，也是神的道存在我们心里。姊妹们，神的道非常的重要，我们假如不读神的话，真的不知道神是多么崇高伟大、慈爱、善良、正义、圣洁的神。所有的智慧，你读神的话，你也了解是神的话，你完全的接受相信，你就是一个极端有智慧的人。我们看一下箴言书第二章，箴言书第二章 所罗门就告诉这些青年人，你们要好好的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多么的重要。所罗门以一个父亲的一个身份这么说，他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他是替神说话的，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与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花多少的时间在神的话里面钻营，找到神的真意，他在你身上的旨意呢？还是我们只是囫囵吞枣的这么看一下下，哦，我三分钟我灵修了。神要我们好好的来寻找他，第四节，寻找他的话语，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真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你要认识什么？你要真正的敬畏什么？你要认识神，你才能够敬畏他，你才能够认识他。要从哪里来？从他的话。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神把他的话留给我们，这样你跟我能够认识他，能够了解怎么样的活在这么一个充满了罪恶的世代的里面，有智慧，有聪明，而且不要读神的话，随随便便加一点、减一点，掺杂自己的意思在里头。你要好好的搜求他，如搜求银子，仔细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们会看到我读神的话好像钻牛角尖，有点钻得太深，其实每一句话里面有很多的经意，而且不仅是要好好的读，而且要记在心里，记在心里。我们看一下诗篇119篇9-11节，诗人说，少年人，你教导你的孩子，你有智慧的话，多多的教神的话，让他记。我小时候我就让我的孩子们记圣经。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你要少年人不犯罪吗？你拼命的讲也没用，因为这个社会太坏了，他的朋友所看到的，这个整个的社会的制度，再加上今天美国的这个在上掌权的人，他们所推崇的这些原则跟圣经都完全相违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你的孩子进了学校就安全了，今天学校的那些原则太可怕了，所以我们要在家里好好的教孩子，每个礼拜把孩子带到教会去，越把他早带的信主越好，从小给他多多的读神的话。约翰福音第8章31-32节，主耶稣也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个自由很多人误解了，以为自由只要信了主了，读了神的话了，你什么都可以做。今天有一些异端真的，他觉得你既然是神说你什么都可以做，所以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是这个意思。这里叫做真理叫你自由是什么意思？自由就是说我们人罪人原本是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你心里面其实晓得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但是呢你这个人就是软弱，一直要犯罪。所以连保罗都说他已经信了主了， 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的由不得我啊。已经信了主了，有的时候我们明明晓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还做不出来。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没有不软弱不讨神喜欢的自由。你要真的把神的话记在心里，好好的读神的话，神的话就真的真理叫你们自由，爱神的自由，亲近主的自由，不犯罪的自由，这是这里的自由所说的。千万不要以为就信了主就可以任意妄为犯罪，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是这样的了解，很可怕。所以我们晓得少年人他了解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征战的生活，他懂得依靠主，而且他也会好好的读神的话，神的话记在心里，他刚强，他知道不能犯罪。你知道吗，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原因能够让我们跟他分离，只是我们犯罪，我们犯罪会暂时的跟神的关系会分开，一犯罪圣灵的感动就没有了。一直要到有一天我们彻底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跟神的关系又恢复了。所以这个罪恶是很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拦阻，跟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行在光中是一个很大的拦阻。同时我们无论是老年人也好，少年人也好，小子们也好，我们要非常的了解仇敌真的不放过，特别当你有心要为神活的时候，他更要攻击的对象就是这些。我们要极警，我们看彼得怎么样的警戒我们。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要我们有戒，对仇敌有戒心。彼得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谁是可吞吃的人？犯罪的人，违背神的人。你一犯罪，你一违背神，你跟神的关系一断绝，那就是他的势力的机会了。第九节，你们要用坚定的信心抵挡他，因为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都经历这样的苦难，被魔鬼常常来攻击，让我们跌倒的这种经历。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里彼得也要我们不要遇到了一些事情就忧虑，然后就觉得挑重担，或者就受引诱也是跌倒。就算是有一些任何的事情的发生，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顾念你，你要谨守警醒，因为仇敌就找机会来把我们从神的面前筛开筛去。 你记得吗，那个是彼得那么爱主的人还三次不认主，主就说你要小心啊，魔鬼一直就是把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把我们筛走，让我们的信心软弱跌倒离开神，我们要小心，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给魔鬼留地步。我刚刚说了，就是犯罪，就是犯罪，就是在圣经上保罗也提到，犯罪是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发生问题的很大的原因。也常常给魔鬼留地步，你知道是什么缘故吗？就是我们常常说谎话，我们常常生气， 又不饶恕。我们来看一下好了，以弗所书第四章，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哦，常常随便的说谎话啊，可以省事，免得找一些麻烦，说一些不真实的话啊。有的时候就有的人就是开口就没有真话。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你生气记恨要含怒到日落，我跟你讲，给魔鬼留地步、啊、常常夫妻中间吵完架了，到了晚上，这个姊妹常常头倒在枕头上，一想起来我受她的欺负，这句话那句话讲的，一夜都睡不着。你睡不着的时候，魔鬼就说，你跟他做什么？你这么大的牺牲，你凭什么？你离开他吧，丢开他去吧、啊、常常是生气就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我跟长老从前我们是铁定每天晚上我们要一同祷告，每天晚上一同祷告。你就算是白天争执了，意见不同了，生气了，你到祷告之前你就原谅彼此了。你在神的面前祷告，你还要记恨什么？所以我们在家里面不要生气。有的时候气的，很多的姊妹气的都不睡觉，然后时间拖走了，受不了了就离开了，随随便便的就一个破碎的家庭、啊、破碎的家庭不仅是你自己受亏损，你的孩子更受亏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这是年轻人。那还有就是小子们，他说小子们，因为你们认识父。小子们是怎么样？他们认识父，这个认识就是有一个亲情的关系，认识这位神。小子们就是一个刚刚得救的人，明白了原来神这样的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竟然愿意把他的独生子都为我们牺牲。所以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三节、嗯、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三节没关系了，就是讲小子们，就是他们的程度，就是他们只是认识父而已。十三节的后半段，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小子们就是刚刚认识父的，刚刚跟神有一个亲密的父子的关系。对于父亲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老父亲不太认识，他有多好，他有多善良，他有多么的富庶，他有多大的大能，他有多么的多大的怜悯，不太晓得。但是就晓得这是他的父，是帮助他的。所以有什么事呢，就 daddy daddy 就跑到爸爸那里去了。一个刚得救的人、啊、有需要的时候 就来到爸爸的面前，没有需要的时候也不懂得怎么样的来依靠父。那怎么样的能够认识父的呢？一个小婴孩的出生是完全借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六到十一节，一个人的得救完全是靠着主耶稣的救赎。你没有第二条路，我们可以回到父的面前。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哦，你看，一个重生得救的婴孩，是借着主耶稣的救赎。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要借着主耶稣，所以在神的面前悔改，接受主耶稣。你有这样的信心，圣灵进来了，你就能够认识父。必须要靠着主耶稣这条路，一个婴孩就是靠着主得救了。我们能够认识父，也是主的指引，主的指引，主的带领，使我们能够认识父。那谁能够真正的认识父呢？就是那些听到了福音，也真的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你假如觉得自己无罪，我跟你讲，你眼睛还是瞎的，什么也看不见。就像我过去，我跟长老两个人，哪里觉得自己是什么罪人呢？我们觉得可笑，那些基督徒来跟我们传的人有罪。在台大的时候， 一些人穿的背心前面是罪，后面是死，看了他们就烦，看了他们就讥笑他们，这些人神经病，没东西可依靠了，自己造一些事情来依靠。原来自己是瞎眼的，完全没有看到自己的罪，一直到有一天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让我们看到我们不是那样的全能全知，可以为自己创造一切的那么能干的一个人。当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才真正的看见，才真正的明白。所以一个人要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婴孩，他必须要先在神的面前要谦卑下来。你不谦卑，你永远看不见。上次我跟艾琳交通，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还记得李继才弟兄当他受洗的时候做见证，他就说他为什么一下就看到了主耶稣是救主呢？就是那天坐在那里听到的时候，长老说有的人就是因为骄傲就听不进主耶稣所做的工作。你假如不把自己的那一点点骄傲放下来，你永远都是瞎眼的。这句话提醒了他，他居然觉得是啊，他觉得自己是骄傲啊，他就不骄傲了。然后那天正好传长老传福音，他就举手了。所以骄傲是拦阻我们认识神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章，人怎么样的能够得救成为一个婴孩。首先你要，主耶稣也说，你若不转回像婴孩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你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自己能干，自己有才干，自己刚强，你这样的心态永远看不见。这里主耶稣说，主耶稣是那天他跟那些门徒在讲，人什么人可以真正的听得见福音，能够明白福音，看得见这个奥秘的真光，是因为他们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的态度。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这不是啊，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六到十一节呀。耶稣说，对不起，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主耶稣就讲到人 什么样的心态可以真正的看到？
这个经文不对。
对，
经文是约翰福音，
路加福音十章，这个对的，二十一节啊。耶稣说：“我啊，经文怎么不对呀、啊？
怎么不对呢？”
哦，
那等一下，路加福音
第十章、啊，主耶稣就说：“他说，你们对于这些自以为很了不起的人，是永远看不见的，看不见神的奥秘的。哦”你们有圣经的话，请你们翻一下，我来看看。哦，
没有，师母在屏幕上，你能看到吗？
屏幕上的打的是
不
对的。
不是，就我现在用线上圣经，师母，我那个可能看错了。师母，你现在可能看见
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OK， 你们有圣经的自己看啊。
师母，我放在屏幕上了，你能看见吗？
不是，你打错了，是打经文
错了。我知道，现在是在线上圣经，你现在看屏幕能看到吗？
可以看到，但是不是
正确。你那个看不到。
我现在读给你们听啊。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就是说人得救的奥秘，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这个聪明通达，自认为聪明通达的人，自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的人，你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见你们所看到的却没有看见，要听见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见。”哦，这里主耶稣就讲到人怎么样能够变成一个没有生命的人，能够变成神的儿女，变成一个属灵的婴孩呢？你必须要像谦卑，像小孩子的样子。你自己觉得自己很能干，你永远也看不到这个奥秘。所以这里小子们，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谦卑的承认自己的罪，接受主耶稣的救赎，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也要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既然他是神，他也是我们的救主，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以后我们生命所有的前途的方向，我们都愿意来顺服他，这样我们就成了一个信，从里面信，而神也知道我们真实相信他，不仅是他的宝血洗净我们心里面一切的污秽，还差遣他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这样的人是因为神的光进来了，神的光进来了，使我们能够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今天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吗？过去我们都在黑暗里，真的看不见。今天我们的眼睛看见了。我们看一下，最后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三到七节。
等一下，看到了吗？
好 ，OK， 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人怎么样的能够在圣灵里面得到重生，能够进入另外一个国度，能够从罪人的地位进入到神的国度，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他的儿女。 是因为我们的瞎眼看见了。他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传福音那个人信不来，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没有得救。此等不信之人，蒙蔽的人就是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世界的神就是魔鬼，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基督就是神有形有体的变成人，活在我们的当中，就是神的像。你要看什么，你就看基督就好了。第十五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这是保罗说的、哦、他原本是那样骄傲的一个人，现在认识主耶稣了，他就为传主耶稣做众人的仆人。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看见了神，主耶稣基督就是神差遣来的光，我们眼睛瞎眼被开启了，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今天不仅是我们看见了，而且跟我们联合居住在一起，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看到没有？你看小子们就是刚认识父的人，跟父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有需要的时候就来找爸爸了，就来，没有需要了就玩自己的。这就是小子、哦、跟那个少年人不太一样，少年人他已经是得胜了，他把神的话记在心里，他因为懂得怎么靠主，从神那里支取力量，那小孩子还不懂得。所以老约翰就告诉我们，在属灵的生命的层次有这么三种，你是哪一种呢？假如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我们就应该成长啊，我们不应该一直停留在婴孩的阶段。一个真正的正常的生命是应该成长的，所以真是求神帮助我们在属灵的事上，生命是进来了，但是并不等于我们没有责任，我们要成长。神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啊，好好的读经啊，我们要顺服啊，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主啊。哦，所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你们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等等等等，要我们要努力的追求，我们这个灵命才能够真正的像神所说的不断的长进。真是求神帮助我们从小子的阶段进入少年人的阶段，然后再进入父老们的阶段，巴不得我们大家都在成长，让我们的主心中喜乐，不要一直停留在一个小子们的阶段。求神怜悯我们。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